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关于圣经，不知道朋友您有没有怀疑过圣经的真实性呢？如果有，其实也很正常，因为怀疑圣经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不过也有很多认真怀疑的人，当他们在不断的了解中，反而后来成了真正的信仰者。比如说著名的基督徒作家麦道卫，他曾经极力地反对基督教，为了证明基督教是假的，圣经是假的，他奔走世界，到各处搜集资料进行研究。可最后，他反过来归顺基督教，并还撰写了护教学巨著《铁证待判》。2006年，他又出了新《铁证待判》一书，书中新增的内容包括近20年的考古学重要新发现及文献，还有历史上的耶稣新论证，探讨真理的本质，回应各类新兴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神秘主义、不可知论等等。他从反教到护教的转变，看似很不可思议，但其实却是认识和发现真理的过程。作为基督徒，我们所信的是关乎生命的真理，必然会遭到质疑和攻击，因为人都会有先入为主的判断，都会随波逐流，并且都有逆反心理。尤其是今天这个时代，你越说是真理，就越会遭到批评和怀疑。其实很多认为圣经是假的人，压根就没有好好的读过、研究过圣经。很多不相信上帝的人，只是因为觉得这是西方的神，不是东方的神，却压根不想知道这是一位怎样的神，为何基督徒会称他为独一真神。我听说过很多这样的见证，当一个人觉得他身边信耶稣的人不可理喻，认为圣经是人手杜撰的，可一旦当他认真起来，决定去找到圣经是假的证据，决定要给信耶稣的人以有力的重击时，经过潜心的研究、细致的巡查，最终却发现圣经所记载的不仅真实可信，而且这本天书实在是人手根本就无法编造出来的。于是他就在真相面前不得不心悦诚服。但很可惜的是，有些人根本就不愿打开圣经，就判定了它是假的。或者是有的人翻开看了几眼，觉得无趣，就把它丢在一边。然而圣经是神的话语，唯有谦卑的人才能得着。求神赐福保守每一个打开圣经的人，都能从中寻见到真理、道路和生命。好了，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让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 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再一次的在空中相会了。有一位美国的作家，他曾说，圣经源自东方，以本土的方式和形象通行于世界。他进入各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地方，以各式不同的语言向人们的内心说话。进入皇宫，使得君王们知道自己原是至高者的仆人，也进入茅舍，使农夫们确认自己神儿子的身份。孩子们好奇快乐地聚在一起聆听他的故事，智慧人也在他面前重复默想生命的哲理。危难时他带来平安，灾难时他带来安慰，黑暗时他带来光明。在群众的聚会中，人们不断地传讲他智慧的言语，在孤独人的耳旁也不乏他轻声细语的安抚。邪恶和傲慢的在他的警告下颤抖，受伤忏悔的也得着他慈母般的呵护。在寂寞的旷野，他的同在带来喜悦，在温暖的炉边，火花的亮光也再次的照明了他泛黄的飞叶。他已融入了我们内心深处最渴望的梦想当中。因此，从神而来的爱、友谊、怜悯、奉献、美名和希望，都自然地从信徒的言谈当中表露，并且也能把乳香和末药的芬芳带到他们所到达的每一个地方。我十分盼望能够透过《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和你一起走进圣经，使你能得着各样的福分和好处。好，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就谈到了圣经是神的话，我分享了圣经的重要性以及它的独特性。我们也提出了怎么样知道圣经是从神而来的重点。那好，让我们先来温习一下那三点。还记得第一点吗？第一点是圣经的保存。就算圣经在面对许多人的攻击和抵制下，它还能保存到今天。那么第二点就是从考古学方面来验证。而第三方面就是有已经应验了的预言作为证据。我们可以在圣经许多地方呢找出那些已经准确应验的预言。我们发现有很多地方的预言甚至在先知仍然在的时候就已经应验了。好，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例如在旧约列王记上的22章记载，先知米该亚他对亚哈王说，假如王照自己的原定计划去打仗的话，王将要被打败，也会被杀。但是呢，亚哈的假先知却对亚哈说，你会打胜仗，而且将凯旋归来。因为亚哈王不喜欢听先知米该亚的话，所以他就命令人把先知米该亚给关起来，只给他一些饼和水来维生，以便等他平安打完仗回来。但是米该亚却对亚哈说，要是你平安回来，这就证明神没有借着我说话。最后耶和华是借着先知米该亚说话了，因为亚哈王他一去就回不来了，他战死沙场了，他的军队也被打败了。亚哈王甚至改装上阵，以为这样就不会被敌军所察觉，可以保住性命。可是没有想到，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敌军的士兵随便开弓，就恰巧射中了亚哈盔甲的接缝处。 那支箭就好像有他的名字在上头似的，就认准了变装的亚哈王，把他给射杀。那么为什么这么巧呢？因为先知米该亚他说了一个准确的预言。好，假如你想要一个最终极的证据，那么圣经可以告诉你有超过300个关于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世界的预言都已经一一应验了。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垂死的时候，旧约还没有应验的一个预言也都应验了。这个预言记载在诗篇的69篇第21节，经文说：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按约翰福音19章28到30节的记载，这个预言竟然由耶稣的仇敌亲自实现。在十字架下的罗马兵丁听见耶稣说我渴了，就拿海蓉蘸醋送到耶稣口里。你看真是奇妙哈。我们平常看电视听天气预报，夏天时他们都是相当准确，但是在转换季节时就差多了。在圣经中的以色列先知，他们所发的预言要十分准确，否则会被人当假先知对待，是要被杀的。神告诉他的百姓，他们将能够分辨真假先知。一个真正的先知首先必须能够说出一个当地的情况，就像以赛亚那样。当那个预言应验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所说的未来的事也是可以信任的，就像以赛亚一样。我们可以现在回头看，就知道都应验了，神的话都是奇妙的应验了。圣经还有很多别的预言，例如推罗和西顿，这两个城市就像神在2500多年前所说的那样，到今天仍然是荒芜的。埃及今天的情势也和神当时所说的一样，这一切都是很奇妙。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些预言的应验都是证实圣经的确就是神话语的最伟大证据之一。你看，人就是不可能那么准确地推测事情，连天气预报都不能，而只有神能。圣经把那些绝对不可能的地方挪走了，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一个证明，显示圣经就是神的话，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圣经相提并论。好，现在呢，我只是给了少数几个预言应验的例子，但是在神的话中却有许多的预言一个一个的应验了，而且是准确的应验。那么顺便一提的就是，这也指出了现在还找不到可以使预言应验的方法。好了，让我们进入到怎么样知道圣经是从神而来的第四点，就是生命得到改变。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要提出最后理由来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今天信徒生命的改变。我亲眼看见过神的话是怎么样改变人们的生命的。我想起了很多听我们电台的听众，他们都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做了得罪神的事，但是当他们开始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我知道有些人第一次听到福音就相信了，这种事是有可能的，这是很棒的。曾经有一位听众写信来告诉我们，他最开始听节目时听得很生气，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神，觉得我们在骗人，差点就把收音机给摔了。但后来他慢慢地改变了，甚至信了耶稣，写信来向我们感谢。还有一个听众 本来不认识神，一连好几个星期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被主使用，努力传福音，还建议教会开设了许多聚会点。看到神如何在他的生命中来动工，这是多么让人开心的一件事啊！这也是我们电台同工倍感安慰的事。一而再，再而三，这样的见证是会倍增的。老人小孩都从神的话中找到他们生命的目的和意义，一些濒临破碎的婚姻得到回转，家人们团圆，一些人也因着神的话语而从酒精和毒品的捆绑中就得到了释放，来到基督跟前，许多人的生命也因而被改变了。麦基牧师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有这样的经验，我的主修是护教学，辩护圣经的真实性，我试着为圣经提出辩解，事实上那是我传讲每一篇信息的目的。我认为只要我对于人们所提出来为什么不信圣经的问题找到足够的答案，我就能够使他们相信了。后来我却发现，在智力上叫一个人臣服可不是好事，那样做不但不能够为主赢得对方，反而还制造了一个敌人。所以现在我不再讲护教学的道理了，只是把神的话语用最简单的方式分享出来。只有圣经才能够使一个罪人改变成为圣徒。好，那么第五点就是神的灵使一切成为真实。我之所以不再特别护教专讲道理的另外一个原因，那是因为我的生命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今天的我不但相信，更确实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我知道是神的灵使得神的话语真实的在我的内心和生命里来动工。我对你的盼望就如同保罗为哥罗西信徒的祷告，保罗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神的灵能够和我们的心一同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因而你我并不需要靠考古学或者是任何其他的东西来去证明。在前些日子，一个年轻的传道人问我说，老师，这些东西已经被挖出来了，那不是很棒吗？他特别提到一个最近的考古发现。我的回答是，哦，是吗？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兴奋的。那位传道人非常失望，甚至还有一些懊恼，为什么我没有热情地回应他。他问我说，为什么呢？你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这些考古上的新发现没有感动你吗？我回答说，在考古学家的铲子还没有把这些文物给挖出来之前，我老早就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了。他问我为什么会知道呢？我说，神的灵已经使他的话语真实的在我的心中来动工了。我相信神的灵不但要使你经历到他话语的实在，使他的话语进入到你的生活中，而且他更要给你一个确据，使你也能够说出，是的，我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好，我已经从圣经的保存、考古学上的发现、预言的应验、信徒的生命改变以及圣灵的工作这五方面说明了圣经就是神的话语。那接下来呢，我要跟你一同思想几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了。从圣经能在几千年的时间洪流中流传直到今天，而且历久不衰，这就可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好，接着我们再来思想在研读圣经时四个和圣经相关的重要主题，就是启示、末世、光照和权势。我再重复一次，就是启示、 漠视、光照和诠释。简单的说，启示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说话，而且已经向人说话了。漠视是对于神的启示的保证，光照则是指神的灵是信徒的老师，他做中间传达的工作。诠释则是指你和我对于神话语的解释。好，那什么是启示呢？首先我们来看启示。什么是启示呢？启示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说话了。耶和华如此说，这一类的话在圣经中出现的次数超过了2500次。神不要你误会这句话的意思，以为他曾经说过话，但是现在不说了。请注意希伯来书的1:1-2，经文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你都会发现，如果有两个人，他们的智力相当，感觉和渴望类似，他们多少会被对方给吸引，你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有沟通。那些有相同倾向的人如果分开了，他们就会很想和对方保持联络，他们也会因为收到对方的来信而感到快乐。这种隐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特性也说明了为什么需要有电话、电邮和网上社交平台等。朋友和朋友沟通，远离家门的丈夫打电话或者是发电邮给妻子，在外地求学的学生写信给他们的父母亲，男女朋友也会在情书的往返上撒上香水。所有的这一切都叫做沟通，这是一种内心的表达。我还记得以前，当我读到海伦·凯勒的故事时所带来的震撼。他耳朵听不见，而且眼睛也看不见。他完全被封闭在黑暗的世界中，本来是无法跟人沟通的。但是后来，一道能够让他跟人沟通的门打开了。他这种与人沟通的能力，很可能还比我们这些看得到、听得见的人好太多了。因此，我想要问你一个我认为合理，也是一个聪明的问题，那就是，既然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又将一定程度的智力赐予人类，我们如果因此断定，神和他所创造的人类已经有所沟通，那不是很合理的吗？但是，我们如果还没有得着他的启示，现在就只能够等候，因为我们期待他跟我们来说话。你会发现，刚才提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在旧约借着先知向人说话，现在又借着基督来向人说话。在旧约中，神给先知的启示，和在新约中基督的启示，都记载在神的话语中。当然，不管是从先知或是基督，那都是使我们知道如何与神沟通的唯一途径。圣经有66卷书，神已经借着每一卷书来向我们说话了。有一位不知名的作者，他曾经说过，圣经这本书包含着神的心意、人的状况、 救恩的方法、罪人的灭亡和信徒的喜乐。他的教义是神圣的，他的训诲是有约束力的，他的历史是真实的，他的旨意是永不改变的。读了他，你就会得智慧；信了他，你会有平安；把它行出来，就能使您得以成圣。他有引导您的亮光，使你得满足的食物，以及令你欢欣鼓舞的安慰，是旅客的参考地图、朝圣者的手杖、飞行员的指南针、士兵的剑，以及基督徒特性的所在。在圣经中，你可以看到人类乐园被修复，天堂之门为人打开，地狱之门也再次显露。他引领我们朝向基督这伟大的目标，为着我们的好处而引导我们成圣，最终目的更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他的教导应当时刻萦绕在朝圣者的脑海中，不仅心思受到他的管理，脚步也被他引导。所以要慢慢的、经常的，并且以祷告的心来读圣经。在你有生之年，圣经已经为你打开，在审判的日子还要再次为你打开，并且将永恒留在你的脑海中。圣经要求信徒们需要尽上最大的责任行善，神也报答勤奋遵行圣经的人，却要定所有轻忽其中神圣内容的那些人的罪。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又到了，欢迎你继续的按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你有读圣经的心得，也非常欢迎你和我们来联系。好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如果曾经的你对圣经的真假怀有疑问，那么收听了这两天的节目，您的疑惑是否已消除了一点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我们的圣经之旅还很长，在这一路上，麦金牧师作为导游将会将各种关于圣经的证据以及圣经里所记载的各种人物和事件的证据一一地呈现在你我的面前。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旅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